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今天的上半段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了。那么针对民众有一些问题哦，像这个共有的土地该怎么办哦？有时候呢有理说不清，有时候又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资料又不足等等。好，那当然呢，共有的土地到底要怎么分，以及呢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吗？哦，分割又分为哪些，以及法院会怎么分啊？或者是说我要起诉分割共有物要去哪一个法院啊？这个部分呢，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除了这以外呢，回到了下半段台湾高检署时间，陪伴大家是柯怡如检察官，要来聊到的呢就是网络拍卖停看厅啊。我们今天会针对卖家的部分，那么当然呢这个网拍哦，现在是当道啊，只有这个网络人人都可以开店当自己的老板。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仿冒的问题，那除了贩卖的商品还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小细节要来跟大家讲。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卖家的这个上架商品的同时哦，就会使用到照片，哎呦要小心啊哦，你是不是取得到别人的照片哦等等。好，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聊一聊了，所以马上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今天来聊到的也是大家很想要了解的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是针对了共有的土地到底要怎么分，那么是不是随时可以请求分割，或者是分割有哪几种，要到哪个法院等等呢、啊、好，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时间呢，我们也开放了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萧义宏检察官了。我们先让义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义宏，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嗯，当然呢，说到了哦，这个共有的土地到底要怎么分？其实土地的价值很高，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单独一块，可能一块地里面哈、哦、就分割了十几个亲朋好友，包含了远亲、
啊啊，
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也听到。那么当然呢，有的时候又是可能阿祖啦、阿公啊留下来的祖产啊，到最后，哎呦，怎么办？哇，这个每一个子孙都有啊，到底要怎么分啊，怎么处理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对啊，其实来就是我们去买土地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卖出来土地其实不是一块完整的，有时候好像不太敢买，因为你觉得说是不是会很麻烦。
嗯，
事实上应有土地，这个土地的应有部分把它买下来之后，事实上也是可以透过分割的方式，那分割成自己可以单独使用的一块空间。
嗯，
那什么时候可以分割呢？其实依照 这个民法的规定啊，原则上来说哦，共有人哦，就是说你有土地的持分，你可以随时的请求分割共有物，
是，
除非有几种例外情况，比如说哈，这个法律有特别规定说，有些情况下不能分，哦，像是说，农业发展条例有规定啊，每个耕地哈，分割之后，每个人的面积要到0.25以上，25公顷以上才可以分割，
是，
就是一个限制，希望可以让农地不要细分太多，但是就是说，事实上农发条例也有很多的一个例外情形。所以说还是要经过去询问地政事务所，好，来问一下自己的状况到底可不可以分，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说
分割几种哦？现在林小姐在问说，分割是大家要到这个法院，还是到这个共有的一个这个持平的长辈家？她说她现在也有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分割就大概就分割两种，一种情况就是叫协议分割啦，我们就是签个契约，我们所有人坐下来谈，然后就是把分割说，哎，这个东边的部分分给谁，西边部分分给谁，这样就把它讲好讲清楚。好，那地政可以制图，然后就可以拿去做登记。这是一个协议的分割，或者说到就是到法院去做一个调解笔录、和解笔录，这样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这第二种情况是说，哎，如果真的没办法谈清楚，因为有些人对于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想要靠马路的地，他可能觉得比较值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另外一边可能离那个百货公司比较近，或者离有那个公园绿地，他可能觉得比较有价值。所以有些人大家可能不见得每个人想要的土地的精华地段可能都差不多。这时候有争执的时候，那就要去法院来提起诉讼。因为这期限太大了，而且有些情况下是说，因为土地这个共有人太多了。好像是只是买很多人去共有土地，所以其实你没办法找到所有人来坐下来谈。好，这时候无法避免的是，可能要上法院，请法院做一个公正的分割，把这个所有的人的持分分好。那即便这个共有人没有到，那法院只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合法送达，还是可以做判决。所以第二种情况我们叫做裁判分割，所以等于就是让法院来做这个分割的一个判决，这样。
可能这个让我们这位朋友们可以比较了解，如果你刚好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希望能够简单啦，好像每一次碰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不怎么简单了哦。
其实法院就是要解决这种纷争啊，因为有时候很难，就是说你情我愿大家都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类似的，像离婚也是啊。
对，
我们现在两个人都愿意，就是说我们坐下来就是和平分手，
条件啊，对不对？
对，会有条件，都会因素要考量。那分割共物其实更是啦，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最好的部分嘛。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谈成的话，其实就是只能依靠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让法院来做。
可以到底可不可以处理，对不对？
对，
是。当然呢，这个是不是可以随时请求分割，这也很重要，是不是说随传随到，或者是有些人住在国外啊，该怎么办呢？各位，这时候再请教。
有些法律有限制情况是不能
分割的，对。
但原则上是随时可以请求分割啦，可以请求法院来分割。如果说真的没办法谈成的话，
那他要怎么分呢？这也是重点呢。
分割的话，大概有很多种类型的。依照法院的分割方式哦，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地哦一块一块分好。
是。
比如说他就一块，我们就是比如说三个分割共有人，我们就一人三分之一，那我们就把东边给谁，东边给谁，西边给谁，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叫原物分割。每一个人知道他的比例，不会多也不会少，因为那是你的财产的一个概念，不能把你多或少。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土地的状况不太一样啊，有土地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它可能形状比较没有那么的均匀，不见得是一块方正的一个土地。那这时候有时候共有人又太多的时候，也有点麻烦。那或者说有些人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一家人，他们想要去维持共有，这样也可以，就是说把一部分的土地把它割成一块一块，然后分给每一个人。那有些土地可能就不要分了，也可能好几个人维持共有，他们可能就是一家人，那继续维持共有，以后你们再处理也没关系。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太复杂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分下去之后大家拿的钱都很少，因为土地上可能一块没有很大，也许有上百个共有人，如果你真的这样细分完之后，每个人分一小一小点一小点，那其实土地太小的话，其实对土地所有人来说其实不好利用。土地应该要够大，你才可以做你要的用途，不管是你要盖房子， 还是说你要做农地使用，当然是要有一定的大小，你才可以有效的利用。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法院也可能会说，啊，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把土地卖掉，
嗯，
哦，卖成钱，啊，卖成钱之后呢，我们就大家就依照你们的持分，你们的应有部分，把那个钱就分掉这样子，
嗯，
哦，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啦，因为有时候真的你要硬要分哦，那土地其实不见得可以分得那么美好。哦，那这些情况之下会怎么运用呢？其实就看法院怎么判断啊。那法院当然会希望能够最公正的方式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嗯，
哦，就是说不要让每一个人有人觉得说，哎，我吃亏了。
嗯，
啊，我觉得我说，哎，我怎么别人分到那么好的土地，我分到了不好的土地。那，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这样的考量，去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尽量满意啦。但是有时候，哎，有时候先天上有些限制嘛，那尽量让大家都满意，这样尽量都是一个公平的情况。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嗯，
他现在跟他的亲戚也是在起诉这个共有的那土地，他说他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他想请教，哎，他现在写，这样是不是要要求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官到现场一起会勘，还是说如果说没有时间没办法配合，该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原则上来说的话，法院应该都会到现场去，法官要想去看那个土地的状况。那一方面就是说，
嗯，
因为土地其实周边的状况应该是要去现场看才知道。
哦，
大概也很难说你用 Google Map 就
很难啊，我觉得比较难。
你还是要看现场状况，所以法官会想看周边的情形，
嗯，
大概哪边有什么，哪边林路啊，哪边有没有土，有没有道路出去啊，哪边有没有公园啊之类的，会大概做一个记录。那第二个就是说了，因为有些土地上面其实因为这个有些可能就是有些亲戚吧，就是你可能好几个亲戚共有土地，
嗯，
那其实有些亲戚他可能上面也会盖已经盖了房子在用了，好，他可能也会把那个房子的一个范围把它画下来，
是，
好，那如果房子其实还堪用还不错的话，其实法院的目的还是会希望说尽量让整个土地的价值最大化最好。
哦，
啊，如果你说你把它割给另外一位亲戚，啊，你可能会就跟人家拆房子。
哦，对，
啊，当然也不是说先占先赢啦，只是说我们把它画下来之后，
嗯，
然后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哦，将来假如是说，哎，这个原本就盖房子的范围过大，
嗯，
它可能超过它应有部分，那可能就要把他们这个补偿给其他的共有人，
等于
你就吃到别人的土地的。
哦，
所以但是如果房子状况没有很好，那拆掉也没关系，让土地更好运用，那，啊，法官你可能就不在乎这个问题。所以真的现场的状况还有每块土地的状况其实都不一定，
是，
所以他可能要去想现场做一个旅勘。
嗯，
那旅勘的时候他会请这个当事人，要跟当事人讲说我那天要去旅勘，
嗯，
然后也会通知地震事务所的这个测量员，好，到现场去把上面该测量的空间把它画下来，画成一个附上成果图，哦，
嗯，
一张比较精确的一张图，上面可能就有些建筑物啊，有些有意义的一些资讯，
嗯，
那最后法院在做分割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张图上面来做一个判断，怎么分割会是一个比较妥适的一个方法。
哦，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他这一块土地表哥都在国外，没有办法回来处理，那也找不到人，那该怎么办？然后想请教一下，就是分割的时候，所有的物品，就是建物的部分，也是需要来去做一个建价吗？还有就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因为找不到人，是不是在什么样一个时效之内呢？他是可以去处理这块土地。
第一个问题就是表哥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在民事诉讼里面，当事人不见得你要到啦，就是说其实当事人可以缺席，被告可以缺席啊。
嗯，
所以说只要法院合法送达，像对国外的情况，如果知道国外的地址，就对国外送达。
嗯，
啊，如果说不知道国外的地址，那可能就行踪不明嘛，可能就公事送达，用登报的方式来处理。
嗯，
啊，所以表哥如果真的没有回来，其实也是可以用判决的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建物要不要建价，那我们通常是不太会去建这个建物的价值的，因为，
嗯，
会建土地的价值，但是不会建建物的价值。那建土地的价值主要原因是因为每块土地的不同方块，好像我们的牛肉其实有不同的位置，它的价值也不一样，
嗯，
那土地它面临到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价格也会有高低。那我们在分割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公平，每个人都知道都是价值的应有部分来做分配，所以说有些人分到比较精华地段，可能他分的就比较小块一点，
嗯，
不会是完全依照这个土地的比例，可是依照价值的比例，所以这时候土地就要建价。那第三个问题是指说 是指什么？我刚刚有点没有、啊。
他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说真的找不到人，要多久的期限之内，他是可以处理这块土地的？
哦、你只要在这个判决哈、哦，就是这个法院这个辩论终结前哦，你可以写状纸，就写着一张纸啊，上面记载着你的案号、股别，把你的意见送进去给法官，那法官知道你的意思就可以了。你不见得说一定要到场，这没有关系，没有强制要到场，但是你可以在辩论终结前，你就是法官在做决定之前。你赶快把东西送进去给法官，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把你的考量意见呢参考进去，在他的判决里面这样。
嗯，哦，就有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就民事没有说一定要到啊，就是你不到都是你的权利这样子。
嗯，
就是、你到不到都是你的权利啦。
是，
哦、跟刑事案件比较不一样。
嗯，对。所以哦，这个也提供给大家。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那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单元呢又回到了台湾高检署，今天陪伴大家是柯怡如检察官了。那么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在预告的时候，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网络拍卖的问题哦。所以今天呢，网络拍卖停看厅要来看看卖家哦，包含了呢有哪一些呢？除了我们常会看到一些贩卖商品之外，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你是卖家，或者是说呢，哎，你刚好呢是卖家，你要使用一些照片哦，可是你觉得你自己的技术又不怎么好，用到别人的该怎么办？等等。好，这个时候我们让这个怡如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是，瑶瑶您好，各位听众晚安。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可以做老板，只要呢你有一只手机，你有网络哦，甚至直播都是 OK 的。那么当然人人可以开店当老板，卖的东西诶是不是无奇不有，什么都可以卖，难道都没有限制吗？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哦，今天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以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就其实瑶瑶是这样子，就是一般专业的卖家大概不会犯到一些问题，但偏偏我们一般民众会这样做，是说我们可能有生活中多的东西，或是家里用不到的东西，我们想要拿出去卖，因为用不到嘛，然后反正网络拍卖现在非常方便，上架商品、贩卖商品，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般生活上会发生的事情。
是。
那到底哪些东西可能在上网贩卖的时候可能会有碰到法律上的问题？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我们出国旅游带回来的用不到的药品，或是生活用品，
或者是保养品，
对
不对？
像最近很流。 流行，就是蚊子比较多，前一阵子蚊子比较多，防蚊贴片。
嗯，
哦，那其实大部分民众会不知道说，原来防蚊贴片它是属于环境用药
啊，是。
所以光是环境用药可不可以上网贩售呢？可能要先申请许可。
哦，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
对，嗯，那或是我们去日本那种药妆店，因为其实最主要民众会不小心触犯法律，就是在日本或在韩国这样的东西太好买了。
嗯，
你走到药妆店，那随便去店里头晃个一圈，你可能出来就两三袋。
嗯，
所以你在把它上网贩卖的时候，你会没有意识到说它其实就是属于我国法律规范的成药。
嗯，
成药要上网贩卖，也要先经过检验，也就是说你自己用是一回事。但是你要把它拿到网络上来卖给别人使用，国家的法令会认为你需要先送验，
嗯，
有验过之后确定其他人用了不会有问题，你才可以把它贩售给别人。但我们一般怎么会注意到这样子的规定？
哎，这个可能就要让大家特别注意，而且有些人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对不对？
对，其实用药的部分大家或许还觉得有一点点警觉性，最恐怖的是像国外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保险套，
嗯，
那种东西，你买的时候其实真的连在台湾买你都不会觉得它是属于医疗器材，
因为就觉得好玩，或者是想要送给朋友，
对，
对不对？
或是彩色的隐形眼镜，嗯，哦，比如说那种变色镜片，变色的隐形眼镜，
嗯，
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真的大家生活中常接触，你在买的时候你不会去特别留意到我是在哪里买到的。
嗯，
那你在台湾买得到的商品其实都是检验过的。
嗯，
那偏偏我们有些时候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小东西，好玩嘛，
嗯，
比如说特殊造型的，
嗯，
或是很特别的颜色，
嗯，
那放着放着又觉得用不到，好可惜，诶，上网看看好像别人真的也在卖，
嗯，
那我就一起来卖卖看，却没有想到这样就触发了，嗯，那这样子的案件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常看到，所以才会想要特别借用这个时间点告诉我们的听众说，这样的东西要卖之前真的要特别小心。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有一些这个跑单帮的啊是非常的多，或者是小帮手，那这个我们也会触发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是，就一般我在看到网络上，哦，大部分人是有代购的名字，
小帮手，对不对？
哎，对，欸，代购就是我也想要买，但是我不方便买，可以请你帮我买回来吗？嗯，那他就跳开了所谓的贩卖。
哎，对，是托委托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说这样子，甚至就是朋友之间的代买，
嗯，
这个都 OK。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跑单帮的。
哦，
跑单帮的民众可能觉得去国外玩，那反正就是顺便赚个旅费，我就多买一些回来卖。
嗯，
这样子触法的人比较多。
嗯，
哦，因为你的确拿回来还是要卖出去，你还是需要一个销售平台把它贩售出去。那在你上架的时候，只要你上架的商品是国家有法律管制，你没有先送检验，其实都有触法的可能在。
嗯，是。黄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她买到了名牌包二手的，然后她也觉得背一背也卖的啊，她现在写她卖了，但是后来她被告了，说这是假的。可是她说她现在写当初她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原封的，也是一个二手，也有保证书，可是现在就变成是她是一个被告，那她这个怎么去认定？
我觉得黄小姐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嗯，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名牌货，
对，大家
还可以
买不起买二手，对，
也不是，就是以前精品店其实我们就会去精品店买，
嗯，
那个来源就比较固定，
啊，
但是现在淘宝，
嗯，
或是网络
一堆啊，
嗯，对，很多人就会说我就是买来用用不想用啦，所以我在网络上卖出去，
再转卖嘛，
对，
嗯，
那我想说第一个卖的或许他不是那么值得原谅，因为他可能就知道我东西从淘宝来的，
是
淘宝的东西其实商品非常多，
对
对，但是第二个买的他可能用用觉得这个不合用，我要再卖，那他在上网贩售的时候很容易被查缉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民众可能不清楚，就是说这些商品他们的价值，尤其这种有品牌的商品，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法务代理人员是会到网络上去搜寻。
哦，是，
对，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
对？
对，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怕民众买到假货之后，因为假货的使用或是假货的品质造成民众的一些观感不好，相对的降低了商标的品牌性。
嗯，
所以他们也必须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厂牌他们有维系厂牌那个商标的一个义务在。
是，
对。那我们拿出来卖的人，我们要怎么去小心，不要有触法的可能？我个人的建议是，第一个，你买的来源你一定要留下资料。 我在哪里买的，
最好有发票啊收据，对不对？
他们没有发票收据，你起码要知道你的前手是谁。
诶，对，而且这一定会有记录啦，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网购一定会有一来一往啊，
没错，
要截图，对不对？
对，截图也好，或是我在交付款项的时候我汇款的对象是谁
啊，是。
对，那一般其实我们检察官并不会想要为难大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都相信人性本善嘛，
嗯，
对。但是如果你连来源都没有办法提出来，你很难要求检察官去帮你查
啊。是，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个来源，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查起源头到底是谁先把这个仿冒商品放到网络上的。
嗯，
所以我们只好认定你就是被我们查到的人，你把这个你不确定来源的商品放到网络上来卖，那你没有去实际的审核它可不可能是真品。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说其实一般名牌包大家可能会比较有警觉性，就我名牌包一个可能就二三十万，或是可能有一些是五六万，我买的价格跟原厂牌的价格就有一定的非常大的落差，
嗯，
大家大概也不会拿出来卖。
嗯，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小的可能他们本身是自创品牌，
是
或是像 Starbucks 那种，它有一定的价格，它有一定的商标，但是可能那个价差没有到那么大。
嗯，
那大家在上网贩售的时候，可能对我卖的可能是仿冒品这一件事情，认知或是警觉性就没那么高。
哦，是，
对，
哇，所以哦，这个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跟检察官下次空中见喽。
是，谢谢大家，谢谢听众，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